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圣经，就是在《生命记》的19到21章，还有《路加福音》的1章的26到56节，我们弟兄姐妹上来甚至要扮演一个角色，让你们呢扮演这个玛利亚，扮演那个天使，还有 Elizabeth 这伊丽莎白，还有我们一起朗读的和这个。整个的一个的背景啊，都是非常的好。这种的方式有点像话剧啊，像戏剧的感觉啊。我们是有个角色的扮演啊。我们感谢神啊，透过这个《生命记》和《路加福音》，我们读圣经呢，一定不能够单独去读一个新约，或者是单独去读一个旧约，Old Testament 和 New Testament 这两个呢，要一起 combine 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读圣经呢，就是不要只读这个新约，因为有时候旧约和新约要一起来读，这样就会有一个平行的一个全局的观念，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借着摩西给我们的律法，你也借着路加的福音让我们宣告天使对玛利亚和对Elizabeth。他们的宣告的耶稣的这个降生这个美好的喜讯，特别玛利亚的这个诗歌他的赞歌是非常感人的。我们感谢主，我们都要来学习一下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这种的美好的品格。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们读完之后，求主带领我们把新约和旧约都贯通，是打开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的杂念。我们的孩子们也让他们听得明白，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看今天的这个题目，我就给它取名叫做"我心尊主为大"哈，My soul glorified the Lord，就是讲到说这个歌最重要的是玛利亚唱的这个赞歌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呢，我们以一首诗歌带起来，然后进入今天的经文的总结。盼望大家来看到这本书《圣经导读新唱》里面的这一段很重要的，以一首歌的主题来归纳今天的信息的内容好，那我来把它过一下今天的导读。刚才我们读完了《生命记》19到21章，明白了吗？那么我们知道《生命记》呢是摩西的讲道的一卷书。就摩西呢，以前颁布律法，颁布律法之后呢，《生命记》是最后第五卷摩西五经最后一卷是《生命记》。那《生命记》就是摩西用来回顾前面的，那些的律法，他把它做成一个讲道，就像我今天一样的，我把圣经读完了，然后我就给你们讲解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摩西这个是他的讲道的总结那你看摩西在这个《生命记》19到21章提到什么呢？他首先，摩西提到了社会、战争、婚姻、家庭中追求公平、公义、尊重生命的神圣的规条。我们人呢，这个时代是很不尊重生命的，特别有一些的国家，他们比较专制的，他们很不把人的生命当生命。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如此的尊重生命，颁布的律法，首先在19章1到4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进入了耶和华。将要进入耶和华所赐的应许地之后，要做什么都告诉他们，将来的事都告诉他们了。你看神多周到啊，并且要执行设立要六座逃城的命令，因为六座是河约旦河东要六三座，约旦河西也要三座城这个城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为什么要设定逃城呢？这个逃城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难民难民就是用一个 refugee 然后用一个难民来归纳说这个城市 the city of refuge。 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逃城呢？因为人命关天上帝是很注重人的命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到四节讲完之后，他到5到6节就举了一个例子，因为摩西讲道不能只讲道理，他还要举例子，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摩西在5到6节说，用一个砍伐树木的一个时候， 这个人的斧在砍树的时候，砍着砍着那个斧头就脱靶了，那个斧头就飞出去了，那飞出去的把人给打死了，就觉得一不小心一个石头把人给打死了，你的花瓶从楼上掉下来把人给砸死了，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斧头掉出去砸杀死人了。这个例子生动地告诉我们，摩西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哇，你想象一个人在那砍柴砍柴，斧头飞出去了，一不小心飞到哪个人的头上就把人砸死了，这个就是太那个意外了哈。这个例证说明逃城就是为了保护无辜的人设立的，那这个人不是故意杀人，他是砍柴的时候砍着砍着斧头飞出去了把人砸死了，那怎么办呢？他又不是故意杀人，但是那些人寻仇的人说，你杀了我的人，我当然要追杀你了，对不对？这报仇吧，一报还一报。但是他逃到哪里逃呢？他不是故意杀人的。好，这个时候就是设立逃城，就是给这些无意杀人的时候，误杀人的人要逃到那里去，因为他不是因为恨人而杀人的，他就是因为不小心就把人给杀到了哈，杀死了。所以逃城就是要保护那些故意杀人的，但是你不是故意杀人就不能逃到那里去哈。所以摩西呢就讲完这个公共的逃城很重要，一定要距离不要太远，不要跑还没跑到终点就被人追上就杀掉了，所以一定要跟这个逃城有三座城，距离要差不多哈。OK， 所以河西河东都要有逃城。OK，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人道哈。OK， 让人去避难。好，十四节呢就开始讲到神赐给祖先私有的地界不可挪移，也因为生命与你的土地是相关的。我们说人命和你的土地，有很多人是为了土地而命都不要的哈。所以这个生命和土地是神所赐的和划定的，人不可侵犯，不可贪恋人家的土地，对不对啊？你不能夺人家土地啊！司法公正的就有赖于那些见证人来提供证据，所以审判官也包括一些祭司，其实也是审判官。所以二十一节就讲到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以命偿命，以牙还牙，对不对啊？这是审判官的原则，不是我们个人啊，你伤我我就伤你，你打我我就打你，不是这样的，他是一定要审判官来执行这个原则，不是每个人报仇的原则哈。OK， 记住了吗？你不能说他打我我就打回他，你要找审判官哈。所以新约耶稣说过了，他说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给他打，不是说我就任凭他欺负，不是的，他打我啊，我不是不反抗，而是说我不自己做主，我要交给神来做主。我要交给神，我不自己不伸冤哈，他打我我记在心里，但是我要让神任命的审判官来审判这个打我的人，到底得打我的脸对不对？我虽然这边脸给你打了，那边脸再给你打，但是我还是要叫审判官来判断我应不应该，我不自己不报复，我要审判官来审判你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让神来动手会比你自己去个人报仇会来得更加的容易解决问题。 OK， 弟兄姐妹明白了吗？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让审判官来做就不会冤冤相报了嘛，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好，这十九章讲的逃城和杀人的问题。好，那二十章讲什么呢？二十章是一个的交叉平行的结构，讲到战争的问题，其实也是跟杀人有关的哈。战争的问题，那一到四节军队要上战场了要有祭司来宣告神的同在，要发动圣战，是祭司来宣告的，不是我这个做总统的想打仗就打仗，我不是做司令官的，我是做长官的想打仗就打仗，不是的，是一定要祭司知道上帝跟祭司谈话的时候，你去告诉他们这个战争是合法的，这个战争是上帝发动的，这个叫圣战哈。 OK， 圣战不是出于人来发动战争，是属于神会发动战争，明白了吗哈。所以五到九节呢是长官两次的训话，长官两次并列的讲话，上战场的士气很重要。上帝虽然给我们要上战场了，这是上帝说的，我们要去打仗哈。但是呢，你要知道上战场的人士气很重要，对不对？有几类人不能上战场，哪些人不能去打仗？弟兄姐妹，哪些人哈？首先这里讲的，你把房子建好了还没住，你就不能去上战场，因为你还没住过那个房子，怕战场上死了，那回来这个房子是谁的呢？对不对啊？第二点就是说，摘葡萄园的，栽种了好葡萄园的，他还没享受这个葡萄园的果子，他就去打仗，结果什么都享受，很遗憾，对不对？还有刚刚订婚的这个刚刚这个结婚的人这些人还未结婚，就是很思念他的那个未婚妻，你让他去上战场，这不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还有呢，最重要的是胆小怕死的人不能上战场。 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抓兵抓壮丁去当兵是不对的，因为胆小怕事的人上战场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影视情绪非常的负面，对不对？这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你不能叫那些胆小的人去做事，你不能叫胆小的人出去传福音，因为他们怕事，他们怕人家笑话他，他出去之后反而就打退堂鼓了。特别两个人有一个人影响士气，对不对？所以两个人一定要上战场啊，大家都要排除这些的啊那些的因素，这样就会打仗首先是士气高涨。然后十三到十五节是针对应许地以外的战争，就是到你的这个国家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去打仗，对不对？它对应十六到十八节是应许地之内的那些民族要消灭，对外怎么样？对内有六大民族，迦南六大民族，他们很邪恶，拜偶像啊，民族不灭绝这些人呢，他们会影响这个子民在这个里面的生活。好，所以其中十六到十二节对应十四节，表明圣战打仗不是为了什么侵略别人，是为了什么？打仗是为了什么 ？Peace， 打仗是为了和平，是不是？对于对应到十九到二十节说，圣战不是你去破坏这个地方，你打仗不能破坏人家的地方。他就摩西举了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说打仗，如果你打到一个很坚固的城，围攻了很久没围下来，当围城时间太长了，他们就会去砍伐周围的树木，去什么？去把那个城攻下来，去筑各种的工事，把它攻下来，用树木去搭桥，是不是？然后攻上城墙，是这样吗？他们就破坏了这个自然平衡，他们把树木砍光了，树木又没有罪，那些果子，特别是结果子的树木，你把它砍了，那人家饿了怎么办呢？因为这故事会结果子的树木，你不能砍掉它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战争问题，动不动就把所有的这个地方的绿地变成废墟，把树木砍光了，把那炸弹炸的到处都是灰尘，到处都是废墟，对不对？啊，这些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很没有良心。到一个地方买一块地，哇，买人家地就把那树木全部砍掉，你知道吗？我们周围Burnaby周围呢，你知道吗？好多人新建房子就把树全部砍掉。本来以前我聚会一个地方，好高大的树，长得可好了，就是他把那个地买下来之后，开发者把他树木全部连根拔起，啊，我现在走到那里全是灰尘，就是树木都没有了，是不能遮阴了，走路都很热，知道吗？但是他们这开发商呢，动不动就把这个地方的树木全部砍光，这些都是利欲熏心的人啊，这是非常不讲这个环保的问题啊，这些人根本就不管你哈 ，OK， 所以我们这些人千万不要去效仿他们，好不好？千万不要效仿。所以你知道啊，神是特别的啊，来看重啊我们在他面前。所以呢，我们啊，神的子民呢，不能够以暴制暴，对不对？要尽量追求和平，要尽量的保守生态环境。战争是为了不是为了消灭邪恶，不是消灭爱好和平的人，因为爱好和平的人，他这种树也代表着结果子，就爱好和平的人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就是结果子的树木不能砍光，象征都是给人一些悔改的机会，不要一概的去咒诅他毁灭他，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这个战争是圣战，不是去破坏环境，破坏杀灭那些的爱好和平的人。好，好吧，好，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五个段落，就是特色，就是以 if 就以是如果开头，关于如何制止不公义的事的发生，这个是一个交叉结构。所以一到九节呢，就讲述了应许之地若有人在田野被杀了，又找不到凶手，那谁负责呢？哇，周围死了人没人负责，那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就要负责，所以他要叫祭司来作证来判断，长老们就要举行一个打断母牛脖子的仪式，长老们祷告，首先要宣告，他们要做个祷告，哇，这里死了个人，对不对？要宣告无辜，我们没有杀过这个人，表明呢他与神的关系。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来确定啊，这个啊来做什么惩罚。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领袖也要注意，要常常祷告神。祷告神，为什么要祷告神呢？因为一些人犯了隐藏的罪，也惹了灾祸，我们一犯罪后连累整个教会，我们就要祷告。我们不知道谁犯了罪得罪了神，但是我们呢要常常的去祷告，去叫神呢啊怜悯我们啊。所以很多人说，哇，我又没犯罪，关别人什么事？我要是我犯了罪，我不也管你事，我在外面做坏事关你教会什么事啊？ 只要你是信徒，只要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你犯了罪就影响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家庭，整个的教会，一犯罪就连累全体。所以很多人说你犯罪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犯罪就关系到整个家庭，整个国家，整个的教会，知道吧？所以十到十四节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发生战争之后，你把别人一些女人夺来，然后怎么样，你要把她娶为妻子。你知道年轻人打仗最重要的是见到美色美丽的女子，他们就想占有别人，然后让女子解决好自己的，一定要自制好，你占有别人，你先让别人这个女子虽然被你成为你的战俘，但是你要解决她情绪的问题，你不能用欲望用战争拥有她，你的欲望不是真爱，知道吧？所以要忍耐，等到几个月过去之后，你再观察这个女子，来确认你是不是还爱这个女人，你是不是把她强占了，她虽然很漂亮，战争掠夺了这个女俘虏，但是他呢，他也要有一个的跟你的有一个的确认，他到底你还爱不爱他。我们说等待一段时间很重要，把他抓回来之后，你等待他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你过日子。人一旦冲动的时候就强占他或强奸他，现在很多战争发生呢，就是去强奸女子，到处的烧杀抢掠，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他事后呢又把这些女人抛弃这个时候呢神是有审判的。OK， 好了，我们最后一章的中心呢，就是要讲到长子是父亲年轻所生的，不能因为情欲而娶了二房，就废了长子。我们个人很喜欢，一般喜欢小儿子，因为娶小老婆的儿子比较惯他。那如果你大老婆养的是长子呢，你就偏待他，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啊，因为长子是你年轻时候生的，你不能因为情欲娶了二房就废长立幼。这个是神的拣选，不是你给他的，这个长子是上帝给你的，你不能够这样有偏见。所以到18到20节讲到处理不孝的孩子，如果这个父母你在家里面有个孩子不听话，你怎么办？他不可救药的吃喝玩乐，浪费产业，整天就是在那吃喝玩乐玩手机，什么事都不干就干着那些懒惰坏事，在外面做尽坏事。这样的孩子你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面前，你要去审判这个叛逆的儿女。所以最后到22到23节对应说，如果犯了不该死的罪，那这个罪犯就被挂在木头上去然后不能过夜。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之后，然后你把他要致死的罪，你把他钉死，那钉死之后不能挂在木头上过夜，一定要在晚上把它取下来，然后让它呢这样，不要这个地受了咒诅。这个就是正是预表了什么，弟兄姐妹，与前面的那头母牛是一样的，被打断了脖子，就表示这个地的咒诅归到了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好，所以这个死尸当日要埋葬，不然会污秽全地。所以耶稣基督呢，当天被钉死之后，当天就被埋进坟墓里面去了。所以这是在加拉太书3章13节和罗马书都讲到了，这个被咒诅的这个罪犯，你们不能留他过夜，要他当一日的埋葬。所以耶稣基督就代表着为这些事情，为我所有该死的人去代替了这个咒诅感谢神，好吧。好，最后我们把这个新约再总结一下。那新约刚才读了路加福音1章26到56节，那以利沙白弟兄姐妹要知道他当时呢圣灵感孕6个月之后天使加百列加百列这个天使是报好消息的他们还有一个天使叫做米迦勒，是打仗的这个天使长得是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向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童女宣告了有一个婴孩将要诞生的好消息 good news。 那玛利亚呢当时其实已经许配给了大卫的后代叫约瑟，我们上次讲过了家谱，但是还没有迎娶他呢虽然还没有出嫁，但是就顺服了，接受了这个圣灵感孕生下神的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的神迹。长子OK， 那天使呢就宣告带给玛利亚的安慰，玛利亚是神的使女而不是神的母亲。记住现在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宗教我们的天主教就说玛利亚好像就是上帝的母亲，这是错的。OK， 这里跟讲得很清楚，她不是神的母亲， 她只不过是圣灵感孕，是神的使女，不是神的上帝的上帝之母，不是的，是神的使女。主耶稣才是至高者的神的儿子和圣者。所以天使宣告好消息当中包含了他所怀的这个孕，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的主人 Lord， 不是玛利亚的后好像玛利亚的什么什么什么奴仆啊孩子啊，不是，是玛利亚的主，他是完全的神。这作为玛利亚的儿子，他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到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不是母亲伟大，而是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神的长子耶稣基督伟大。所以玛利亚的顺服需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有人怀疑他是未婚就不忠了，就好像有人说的是私生子啊，这个有人攻击他哈。 OK， 这是他一生所受的苦，他要忍受一生的被人冤枉。所以这个男孩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就有了圣灵的保护，不会沾染人类的罪行，因为他不是跟男人结婚生下来的，他是圣灵感孕从童女里面生下来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是没有沾染人类的罪性，所以从女人的后裔就这样就出生了，创世纪那个女人的后裔就这样来了，是这样来的。所以玛利亚得知他当时的信息还不大，他就天使告诉他，你的亲戚，你年老的这个亲戚叫以利沙伯，以利沙伯怀上了孩子，哇，这表明神的话很有能力。所以童女怀孕在神的手中其实不算是很难啊，连年老了都可以生孩子。所以玛利亚呢是我们美好的榜样啊，他这里讲到他啊去看望，39-56节讲到去看望他的亲属啊，伊丽莎白哈，那在极大的喜乐中，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就发现他们肚子里面的孩子已经在交流了。他们一见面肚里的孩子跳舞了。 OK， 所以玛利亚一见到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听见 Maria 的问候就被圣灵充满了啊，她也手舞足蹈在肚子里面跳起来，我相信哇，那个就是孩子在踢你的小肚子了哈。 OK， 所以施洗约翰在娘肚子里就认出耶稣基督，哎呀，这个玛利亚那个肚子里面是他的主了啊，这个非常的奇妙哈，赶快出来迎接。所以伊丽莎白就唱出了一首预言的诗歌，刚才我们的姐妹念了，她赞美，哇，玛利亚啊，你是有福的，哎呀，你是我的主啊，对不对？她做了她主的母亲啊，啊，所以玛利亚所怀的就是她的主，玛利亚所怀的就是她的 Lord， My Lord。所以施洗约翰以后的生命将一直会以耶稣基督为喜乐，他施洗约翰降生之后他就是以耶稣为他的生命。 OK， 所以圣灵充满玛利亚，他唱了一首诗歌，跟旧约的哈拿，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哈拿也是因为祷告怀孕之后唱出了这首歌啊，相似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充有不同的发展。诗歌不是高举个人，而是颂赞我们的主。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说，我的心以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啊，非常的美。然后第七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这里讲到是神给玛利亚以以色列伟大的作为作为感恩。所以诗歌后面的层次有多层次，第一个层次是46-49节讲到神为玛利亚成就了一个大事，然后之后呢就是第二个层次是50-53节，是神为那些无助的人、谦卑饥渴的人来成就大事。玛利亚就是一个卑微的使女，不出名的人啊，她就是在她身上成就了人类的大事。第三个层次是54-55节，神要为以色列人成就大事，就是为不是为玛利亚，要为整个以色列民来成就一件大事。所以耶稣为了以色列人的啊这个降世为人，实现了这个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后裔的应许，啊，非常的美，感谢神。最后我们应用一下，就摩西讲了这么多关于社会家庭公义和圣洁的条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叫以色列民有一个公正、公义、公平的，能够影响列国列民的这样一个神治的国家。上帝希望以色列成为众人类的榜样，但是以色列实现了吗？是那么巨大的工程，这些律法的精髓 就是告诉我们神的那个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就是重要的是上帝的义公义公正实现在这个身上啊，而不是为了一个律法。神的儿子就是这样为着律法而生的，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透过童女玛利亚降生在世上，没有透过人类男女的婚姻，而是只是使圣灵感动怀孕，出生在以色列最卑微的马槽里面。他不是皇宫贵族，而是以卑微的身份把以色列民从律法和他们的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赐给谦卑贫穷的人，愿意顺服的人，他们虽然很软弱，虽然很卑微，但是他们能承担神伟大的荣耀，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在教会里面没有显赫的人，甚至拣选了一群卑微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力努力拼搏，想为上帝伸张正义，想成就大事，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有名的人，其实都不能做什么。那些真正不起眼的默默祷告的服侍的人，他们就像玛利亚，就像伊丽莎白这样弱小的女人们，神是如此的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软弱，因为他们受欺负，因为他们被看不起，因为他们在教会中在家庭中任劳任怨。我们的妇女们在家里还要为丈夫煮饭煮菜，还要为孩子们天天劳心劳力养家糊口，而男人们呢，有时候帮不上忙。所以这些妇女们，为什么教会妇女多呢，孩子多呢？因为妇女们软弱啊，弟兄姐妹，他们需要神的。而我们的男人呢，很多时候会理性，对不对啊？他们这些女性们妇女们来到教会里面，默默的祷告，默默的为主摆上，又顺服又谦卑，他们愿意被教导。所以我发现教会里面那些姐妹，有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只剩下一些女人，男人在哪里呢？对不对啊？他们在祷告中，这些姐妹都很谦卑，他们说，哎呀，是啊，我很软弱，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虽然很难，但是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有这样的圣徒，有这样的姐妹在教会中是大大的福气。弟兄们呢，姐妹们呢，让我们来效法那些单单为主默默献上的人嘛。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去了一个教会，你知道吗，在外面教会很大，但是他在讲台下面有一群人很重要。我看到一个教会里面讲台下面有一个小的房间，坐满了什么人？坐满了妇女们，一群妇女围着一个圈，在那手拉着手为台上的牧师为这个教会祷告。所以这个教会靠什么支撑？靠妇女们在神的面前为这个教会祷告。我发现没有一个弟兄，就是全是姐妹。我很感动，这个教会做得很大，人家虽然那个这样做得很好啊，虽然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些卑微伟大的生命中吧，好吧，好，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把这个尊主颂来唱一次，就是玛利亚的祷告，啊，让他记在心里。OK，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愿我的心尊主伟大，啊，希望呢，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成就直到永永远远哈，我们一起站起来哈，我们来唱。
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一生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是女的卑微，从今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全能者成就大事，他名为神，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拥抱必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真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人示威，他 叫卑贱的身高，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富足了他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列祖所说恩待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直到永远。
但是
我心尊主伟大，我领一生我的救主为乐，因他五年他是女的卑微，从今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最全能的成就大事，他名为神，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勇棒必是在哪能，那狂傲的人真心里望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人示威，他叫坚毅身高，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列祖所说恩待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直到永远。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借着生命记讲到逃城和他所审判的，在十字架上在木头上被咒诅的，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感谢你借着旧约和新约让我们知道律法就是耶稣所成全的，让我们读经慢慢的知道旧约和新约是完全一致的，是应验的，是耶稣要每件事都要成就律法的，不让我们再去守律法，不让我们再去受律法的压抑，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主啊，你纪念我们那些卑微的人，纪念那些在教会里面受苦的默默无闻的祷告的妇女们，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纪念他们。我盼望每一个姐妹都能唱起这种尊主颂，他们的灵就得喜乐。虽然在世上有苦难，没有平等，世上没有平等，没有公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看重。主啊，求你纪念我们的姐妹们，这多少年一直在我们当中默默的支持，参与我们的祷告，参与我们教会的每项事工，参与奉献，他们乐意，求你纪念那些姐妹们，纪念我们的那些弟兄姐妹默默无闻的，感谢神你赏赐给他们，让他们常常的成为你的管道，影响更多的人来进入你自己美好的福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